还是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下。好，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看到列王记下的第三章。好，我们先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把列王记下三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列王记下三章一节起，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十二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摩押王米撒牧养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兰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七日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以色列王说，哀哉，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人手里。耶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万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奸臣美邑，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源，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摩押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凡能顶盔冠甲的，无论老少，尽都聚集站在边界上。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就说，这是血啊，必是三王互相击杀，俱都灭亡。摩押人哪，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营，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押人，直杀入摩押的境内。 拆毁摩押的城邑，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塞住一切水泉，砍伐各种家畜，只剩下吉尔哈列设的石墙，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却是不能，便将那应当接济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以色列王约兰然后找到这个南国犹大国犹大王这个约沙法，然后要求跟他联合去攻打摩押人然后同时呢，他们是绕道从以东那个地方绕到摩押去攻打他，所以呢他们也找到以东王，就三个王联合去攻打摩押王。为什么要攻打摩押王呢？因为摩押以前是给这个以色列国国王亚哈是上贡的，结果呢亚哈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哈这个约兰继位。我们知道亚哈死了以后，先接他王位的是那个亚哈谢，是那个大儿子，但是亚哈谢做王只有2年从那个栏杆上摔下来，摔下来以后呢他又去找那个外邦的假神去求问所以惹动神的怒气，所以他立刻就死了。所以亚哈王死了以后，他的长子做王只做了2年，结果他的这个兄弟就接续他，这个兄弟呢就是约兰约兰做以色列的王时间比较久，做了12年，在我们刚才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当他做王的时候呢，摩押就不再给以色列国，不再给以色列王去进贡了摩押就造反了，摩押国就造反。所以呢这个约兰就联合南国犹大王，然后又找到以东王，联合他们一起组成一个联军去攻打摩押这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讲这样一件事情那么联军在沙漠当中呢就没有水就碰到了这样的一个缺水的危机那个时候呢就想起求问神的先知以利沙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一开始就介绍了这个以色列王约兰的为人。那么约兰呢不像他的父亲亚哈那么邪恶他父亲专门是为这个巴利亚是造了一个神庙的在这个撒玛利亚是专门造了一个神庙，然后呢就是让全国都来敬拜这个巴利这个假神偶像就是被他那个王后耶洗别所影响那么亚哈王，那么他的儿子呢约兰做王了之后呢，他就把他父亲所造的这个巴利的这个柱像就给除掉了所以呢这是他好的一面。但是圣经说他还是没有离开那个耶罗波安的罪。耶罗波安的罪是什么？耶罗波安他做以色列王，他是第一个北国的王，就是以色列王，他为了防止以色列百姓去到南边的这个耶路撒冷去守节去献祭他要防止以色列百姓去到耶路撒冷去守各样的节气呢，他就在这个北国就造2个金牛犊，然后让这个以色列民，就是北方的以色列民就来都来拜他这个金牛犊。然后呢他也设立节期就像这个摩西给以色列人设立节期一样他也设立节期，他完全就创造了一个新的宗教，他借用 就是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这个献祭的礼仪啊，守节气的礼仪，他借用这些东西，但是来让以色列百姓去造他，去拜他所造的那个金牛犊，这就是耶罗伯安的罪，啊，这就是耶罗伯安的罪。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反复的就说以色列的王，啊，就总是重复这个耶罗伯安的罪，就是去拜那个金牛犊。这个以色列王约南呢，他好的一面就是把他父亲亚哈造的那个巴利的柱像他除掉了，但是他遗憾的就是他没有把这个耶罗伯安所造的这个金牛犊给除掉，他没有，而且他还贴近这个罪，也就我们刚才看的经文就说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纳罪，就是说他还是非常积极的去拜那个金牛犊，所以用就是贴近亲近这个词啊，他没有，他把他父亲造的偶像给除了，但是他没有除掉耶罗伯安所造的偶像啊，所以这就是约兰啊，这是圣经对他的一个评价，只是他好的一面，也只是他不好的一面。然后呢，在约兰的时候呢，摩押王就造反了，就不再给他进贡了。这时候他就要起兵啊，就是要攻打摩押。但他数点自己的这个人数啊，兵马以后，他发现可能他还是觉得不太够，他又找到这个南国犹大国啊，要求联军。那么犹大国约沙法呢，就犹大国王约沙法就同意。然后他们就从以东方向啊，那么又找到以东王，就三王联军，结果呢在行军过程中，就在沙漠当中就陷入这个缺水的危机，陷入到缺水的危机呢，这时候他们才想起啊，是约沙法，就是犹大王，就想起，哎，你们军中不是有一个神的先知吗？啊，我们可以去问他啊，这想起了这个以利沙。那么以利沙，我们刚才从经文当中也看到，以利沙说他是看着这个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啊，他才来向神祷告，也寻求神的心意啊，来传讲神的心意啊，因为他是指责这个以色列王啊约兰，就是你为什么不去求问你父亲的神呢？你为什么不去求问你母亲的那些假神偶像啊？啊，然后他是看着南国犹大王，所以犹大王约沙法他还是敬畏神的。后来从神那里得到话语，就是他们在沙漠当中没有水，那么神就给他们供应水。然后这里特别有一句经文，我相信很多有一弟兄姊妹非常熟悉啊，就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啊，就说呢他们神让他们在这个谷中啊，就挖沟，这个干旱的地方挖沟啊，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这个又没有风又没有雨，看不到一点点下雨的迹象，你挖沟为什么要挖沟？挖沟就是说水来了之后，你那个水可以存得住啊，可以存得住啊，所以呢这是然后他们虽然在看不见风看不见雨看不见任何有下雨的迹象的时候，他们还是顺服先知的话语，他们还是在这里挖沟，结果果然这个水就来了次日早晨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满了水，那个水就可以在这个沟中就可以顺着沟流淌啊。然后呢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摩押人看到这个水，他们就看错，日出的时候照到这个水上，水都是红颜色的，他们就看错，他们以为是雪，他们就以为这个三王联军呐，他们自相残杀啊，他们完全看错了。结果摩押人就这时候他们本来是心里还觉得很高兴啊，觉得他们在那里三王在那里，就是以色列王犹大王和以东王三王在那里自相残杀啊，他们正好可以冲下去啊，可以偷袭他们，结果发现哦，原来他三王没有自相残杀，他们是落入到，可以说摩押人落入到他们这个包围圈里面，所以摩押人就大败啊，大败呢，这三王就攻打摩押，就侵入到摩押国的境内啊，把他们的城邑也毁掉，把他们的树也砍掉，把他们的水泉也堵 堵掉啊，良田拿石头全部给它毁坏，然后最后一直攻打到他们的应该是一个京城呐、啊。这时候摩崖王呢，到最后他尝试一切办法，他率了700精兵想冲出去也失败了，想攻打以东王也失败，然后退到这个城里，他做一件非常非常疯狂的事情啊，就在城上把他自己的长子，就是要接替他做王位的长子，在城上面就献燔祭。而这时候经文说呢，是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啊，所以这句经文我们等一下会来思考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摩押王将那应当接替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了，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如果这时候这三王就离开了摩押王啊，所以呢摩押这个王国在这个时候他还存留下来啊，他没有完全被毁掉。那么可以说这三王去攻打摩押的战争虽然是取得了胜利，但是呢也可以说是功亏一篑啊，就最后还是撤回来了啊。那么摩押还存在，摩押王还存在。然后我们从下面的经文也看到，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归降以色列啊。虽然这场战争是打胜了，但是却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一个就是以色列王想期望的那种结果啊。然后呢，最后因为摩押王在城墙上把他自己的长子献祭，然后神大怒啊，然后这个以色列王犹大王以东王三王就撤军了，摩押就存留下来啊。那么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好，那么这个经文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来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以色列王约兰，我们刚才看到约兰呢，他有好的一面啊，他把他父亲亚哈所造的这个巴利的这个柱像啊，就是除掉了啊，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呢他却没有除掉耶罗波安所设立的这个罪，没有除掉耶罗波安的，他还贴近耶罗波安的罪。耶罗波安到底是什么罪呢？耶罗波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在以色列国就造这个金牛像啊，金牛犊，然后让以色列人去拜这个金牛犊。耶罗波安他其实就是借用摩西所传的这个利率规条借用，然后呢自己设立这个宗教的节期，然后自己来设立这个献祭的礼仪，但是都按照摩西说的那种方式，但是献祭的对象呢就是他所立的这个耶罗波安所立的金牛犊。所以呢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刚才说他就是要让以色列民跟南国完全断绝，就是你以色列人不用再总是去到耶路撒冷去守节期去献祭了啊，就在本国。那么本国没有圣殿，那怎么办呢？那就耶罗波安就造两个金牛犊啊，在两个地方啊，然后这就是耶罗波安的罪，一个是在伯特利，一个是在但啊，造两个金牛犊。这就是可以说耶罗波安就设立一个国教，就是以色列国的国教啊。我们虽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呐、我们就称它，姑且称它为金牛教，因为这个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去拜这个金牛犊嘛，啊，这就是耶罗波安他建立当国王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啊，这个约南呢，虽然除掉他父亲所造的巴利的柱像，但是却没有除掉这个耶罗波安所建立的这个所谓的金牛教啊，拜金牛教没有，啊，他甚至贴近这个罪，也就是说他也拜。所以这是他的这是他的一个神所不喜悦的地方啊，他有好的面有不好的面。那么接下来自然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只除去部分的假神偶像呢？只除去他父亲所建的这个假神偶像巴利呢，他却不除去耶罗波安的金牛犊呢？这个我看一些查经资料啊，解经资料，马太亨利是这样来说明的啊，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我们来参考哈、来思想。就马太亨利说呢，因为约兰的父亲亚哈就死的是非常悲惨，然后他的哥哥兄弟死的也是非常悲惨，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拜这个巴利啊，拜巴利就是亚哈所造的这个偶像。那么约兰看见这件事情就说，那他要把这个偶像除掉，因为他父亲也是惨死，他哥哥也是惨死，就是因为拜这个假神巴利，就把他除掉他。但是他为什么不除掉耶罗波安所造的金牛犊呢？我们刚才说到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当他要确定自己的王位，确定自己在以色列国这个统治在人民心中的威信，防止他的百姓都去跟从南方的犹大王去了，他就设立了一个以色列国独特的宗教，就金牛教啊，造两个金牛犊让以色列去拜，可以说这就是以色列国的国教。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能够理解约南他为什么不除掉这个金牛犊，因为除掉这个就除掉了以色列国的国教，那么以色列民很有可能又会就是回到摩西所传的这个信仰当中，律例当中，又是每年又会去到耶路撒冷去守节气，去向耶路撒冷献祭，那这个以色列国就不存在了。所以以色列国可以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我说的是北国以色列啊，就是列王记的北国以色列，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它存在的基础就是因为它有一个与犹大国不一样的一套这个宗教礼仪，这是它存在的基础。如果约南把这个基础除掉，把他们所谓的国教除掉，那他显然他这个王位就不稳了啊。所以呢马太亨利是这样来说明为什么约南只除掉部分的偶像，另外一部分他不除掉，他是这个原因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那么马太亨利呢同样也指出，若有人仅仅是离弃那些让他遭受损失的罪，或者是说他估计会让他遭受损失的罪，这样的罪他把他离弃，但是却不离弃那些让他可以看上去得到利益的罪啊，那么这样的人呢就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他仍然是喜悦罪啊。就是马太亨利是这样来说明的，为什么以色列王约南只除掉部分的偶像留下部分的偶像，就是他看到有些罪会给他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他就把这些罪除掉。那么他看到有一些罪呢可能会给他带来好处，他就把这些罪留下。他说如果一个人是这个样子，就像约兰这个样子，他事实上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他相反他还是喜爱罪中之乐，他还在利用罪而喜爱罪中之乐啊。所以这就是约兰为什么只除掉部分的偶像。然后我们从经文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清楚啊，他为什么要发动这一场攻击摩押人的战争呢？不是出于神的带领啊，不是出于神的带领，也不是神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指示，没有啊，也不是他去，因为摩押人是拜假神偶像的，是非常拜那假神偶像，从他后面像用人来献祭这种行为，我们知道他拜那种是非常邪恶的一个假神的。但是以色列王去攻击他，也绝对也不是因为摩押人去拜假神偶像，摩押人的邪恶，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摩押人不给他献祭了啊，不是献祭啊，不给他上供了，不给他经济利益，不给他好处，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因为经济原因，因为钱的原因，就是他不给我送钱来了，我就去打他，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王约兰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就是他不再给我送钱来，不再给我上供，那我就要去打他。不是因为他拜假神偶像，不是因为他就是离弃神，都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仅仅因为他没有给我继续的送好处来，我就去打他啊。所以这是以色列王约兰发动战争的原因啊。我们再看约沙法，相对来说呢，南国犹大国的王约沙法他是敬畏神的啊，所以呢他仍然是在敬拜以色列的独一真神，然后呢也是在耶路撒冷来神的圣殿来敬拜神。 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南国犹大王约沙法是常常求问神的旨意，啊，所以呢，他们当遇到危机当中，我们就会看见是这个约沙法提出我们来求问神的先知。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虽然看上去敬畏神，但是他却不恨恶罪，他相反与罪结盟，也就是说呢，他与这个北国以色列王去结盟。他明明知道以色列王拜的是金牛犊啊，以色列王拜的是耶罗波安所设立的那个金牛犊，是偶像，是假神，他明明知道。但是呢，当这个以色列王约兰找他的时候要求跟他结盟，他还是同意。他就是看我们是同一个血缘关系，我们有共同的先祖，我们都是血统上面我们就是兄弟。结果呢，他依然跟这个以色列王，这个拜假神偶像的王去跟他结盟。所以他虽然看上去是敬畏神，但他却不恨无罪啊，他与罪依然结盟。所以我看见这个约沙法呀，几次跟北国结盟，结果都不好啊，结果都不好。他上一次也是跟那个亚哈一起去打仗，也结果也不好啊。所以呢，这就是犹大国约沙法。虽然呢，他比以色列国王看上去要好一点，敬畏神啊，毕竟没有去拜偶像，但是他敬畏神，他却不离弃罪啊，他相反还与罪结盟。好，面对危机的时候啊，这两个王啊就有不同的反应了。那么以色列王呢，约兰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神，他说哀哉，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手里。当他在沙漠当中，就是没有水缺水，然后这个以色列王约兰呢，就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神其实他埋怨神完全没有道理。首先这一个战争不是神发起的，是他发起的，把这三个王落到这种境地这种危机的境地，不是神，而是这个约兰他自己，是他找到另外两个王，与这另外两个王结盟的不是神的心意，是他做的。结果呢，当遇到危机了，他把这一切都怪在神的身上，就埋怨神说是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危机当中来。不是的，他自己提出了这个作战的计划他却没有却没有省察自己的问题他也把另外两个王同样的拖入到这个困境，他也没有向另外两个王去认错，去道歉，都没有相反呢，他仅是埋怨神。而且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他更没有省察自己拜偶像的罪拜假神、拜这个金牛的罪，更没有这就是以色列王约兰。那么再看约沙法约沙法是想起，就是犹大王约沙法是想起神的先知，就是我们可以求问军中不是有神的先知吗？我们可以去求问他那么这个就是以利沙。所以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敬畏神的心，然后呢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在危机当中他知道要求问神他知道要寻求神，要依靠神。但是呢，在和平的时候他却没有这样，就是当这个有罪的以色列王，就是拜假神偶像的以色列王约兰找他来结盟的时候，他没有求问神的心意，他没有求问神我可不可以跟这个拜假神的这个王结盟呢？虽然他是我的血肉兄弟，但是他是拜假神的我是拜真神的，我能不能跟他结盟？他没有去求问神的心意，他就同意了。但是也仅仅是到危机的时刻他才想起要求问神的心意所以这他虽然有一定程度的信心，但他这个程度的信心就是仅仅在危机的时候才想到神平常平安的时候、和平的时候，他就自己做主按照自己的心意做主，完全不按照神的心意做主。这就是约沙法虽然有好的地方，但是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就是不好的地方他的信心只是在需要神的时候才求问神当他觉得不需要神的时候，他就自己做主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会看到有一个 地方是非常让我们觉得很难理解的地方，为什么摩押王献长子为燔祭，以色列人却遭遇神的怒大怒呢？我们知道摩押王他献祭他是向他所拜的那个假神叫摩洛吧，是那样的，向那个假神去献祭的他并不是向以色列的神独一真神献，不是的他向假神献祭。所以按道理来说，因为神的怒气应该是对着摩押呀，但为什么神的怒气却对着以色列人呢？好，这个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呢，神并不是悦纳摩押王的献祭，当然不是，因为摩押王也不是向神献祭，摩押王是向他自己所拜的假神偶像献祭所以特别经文没有说神悦纳他的献祭，没有，经文说的是神向以色列人发怒，发很大的怒气那么摩押王呢，是向他所拜的假神偶像献祭这是一种他们那种异教的那种极端疯狂极端就是绝望极端疯狂的一种举动就好像这个以利亚去跟这个巴利的先知450个先知在山上对决，然后呢巴利的先知在那拿刀砍自己大声呼小叫，就这样。然后这个摩押王呢，他到一个绝境，到一个极其绝望一个地步，他就把自己的长子，用来接替王位的这个长子，向他那个假神去献祭这是非常邪恶非常黑暗的一种举动这种举动其实到我们今天呢，其实虽然没有这么邪恶拿人献祭这么邪恶的事情，但是有类似的事情我们会看到在一些极端的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就说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它的伊斯兰教跟它的政治是合一体的，所以呢当他们觉得他们这个国家到了危机时刻，到了生存亡的时刻，或者当他们觉得他们的国家受到了极其大的羞辱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他们那个伊斯兰的那个寺庙当中，他们会升起黑色的旗帜所谓的黑旗这是一种，也是一种极其绝望的一种宣告，就像这个摩押王当着众人的面在城墙上面当着众人的面，就把自己的长子接替王位的长子去献燔祭，这是一种极其绝望极其一种残酷的方式来发起一种宗教战争的一种战争动员然后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在圣经当中反复的告诉我们，神厌恶人拿人献祭神厌恶人，不可以拿人去献祭的。然后摩押王这个举动呢，是向着假神献祭，这是一种极其邪恶极端的宗教行为，也是一种战争动员，就是发起最后的一种绝望的歇斯底里式的一种宣告那么是一种属灵黑暗的一种宣泄，或者一种大爆发，一种宣告，是这样。但是神是反对拿人献祭的经文圣经当中反复提到，我这里有几处经文我给大家简单的读一下在利未记18-21节，不可使你的儿女金火归给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使你儿女金火归给这个摩洛，就是用你儿女献祭，就是这个摩押王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就不可以这样做生命记12-31节，你们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耶和华所憎恶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这是指就是迦南当地的那些人他们向他们所拜的那些假神偶像献祭，甚至把他们的儿女用火焚烧献给那些假神偶像。那么神呢，独一真神就警告以色列人，你们绝对不可以这个样子，你们绝对不可以这个样子这是惹动神愤怒的怒气的生命记18-10节，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那么后来很遗憾了，后来以色列人还是效法那些摩押人呢，当地的那些迦南人， 以色列人也效法他们，也是拿人献祭，甚至拿自己的儿女献祭，然后神对以色列人也是极其的愤怒。就在耶利米书的19:5，又建，这是以色列人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愿啊。所以这里我们反复要说，神反极其厌恶，禁止人用人去献祭。摩押王在这里献祭是向他的假神偶像献祭，这不是神悦纳的。但是为什么神没有对着摩押王发怒，相反对以色列民发怒呢？以色列民最后就退兵了呢？因为神是因着以色列的罪向以色列发怒。那以色列有什么罪？首先，以色列王他没有约拿，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他发动这场残酷的战争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私意，完全不是神的带领，出于他自己的私意，他就是为了经济利益，就是为了钱啊！这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以色列人去到摩押，把人家的粮树全部砍了，农田全部毁了，水泉全部堵了，这是非常残酷的战争行为啊！但这一切并不是出于神的心意，而这是出于那个以色列王。而以色列王约拿呢，他并不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王，他只是除去了部分的偶像，他留下了他认为对他有用的偶像。所以这是一种功利性的假信仰啊，而不是认罪悔改的真信仰，就是这个约拿。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罪。然后呢，这场战争也不是出于神的命令。然后摩押王献长子祭这种极端的行为啊，带来很大的一个黑暗。那么神对以色列民发怒，就是让以色列民赶紧就停步，就停下来，不要陷入这种更大的一个邪恶黑暗或者残酷的这种你说战争行为或者是宗教行为当中啊。到这个时候就赶紧要停下来，不要再，就前面是极其可怕、极其邪恶、极其黑暗，你以色列民就不要再不要再继续。那么神就对以色列民发怒，就是你们要赶紧停下来，就以色列民就撤回来。那么神的怒气呢，阻止以色列民继续的，就是陷到这样的一种更大的属灵黑暗当中啊。对他们发怒呢，也是对他们的一个警告啊，你们不要再继续了。所以有的时候神的怒气啊，他不仅仅是降灾或者是刑罚，神的怒气呢，也是让人的脚步停下来啊，不要再继续了。神不允许没有真正认罪悔改的以色列人走入一个完全的胜利。以色列民这时候，他们这场战争不是出于神他们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的人他们出这场战争完全是出于私意，所以呢，神并不把这场战争的完全胜利交给以色列民，神并没有，神只是让他们在沙漠当中没有渴死神只是让这个摩押人想冲下来想攻击他们神保守他们让他们反败为胜，只是这样。但是神并没有把摩押人完全交到他这样的一群没有认罪悔改的以色列民手中所以神对以色列民发怒，让他们不要继续所以呢，简单的说，神不是因为摩押王的献祭好像就偏向摩押王一方，不是的。摩押王献祭这种行为是神所不喜悦，神制止，但是神因着他公义的本性向着以色列民发怒，以色列民是一群没有认罪悔改，凭着自己的私意发动战争，发动残酷战争的一群人。然后呢，他们即将会面临更大的一个属灵的黑暗，神对他们发怒，让他们赶紧停下来回头。好，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哈。第一个呢，就是今天的教会有没有与罪结盟的现象 啊，请举例说明。我们刚才说到那个约沙法啊，这个犹大王，他明明知道他的以色列王，所谓他的这个兄弟啊，是拜这个金牛的，拜耶路伯安所立的这个偶像，他明明知道，但是当这个约兰找他结盟的时候，他还是跟他结盟。啊，他自己虽然说啊，我是敬畏神的，我是敬拜神的，但是当一个罪人要跟他结盟，他还是跟罪人结盟，啊，那么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就是跟罪结盟的现象，啊，请举例说明。啊，我们这里说不是怎么说呢？啊，不是不宽容啊，你像我们罪人也来到耶稣身边，对不对？啊，耶稣也是罪人的朋友，但是耶稣不是跟罪人结盟啊。耶稣不是跟罪人结盟，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结盟就是他跟罪人一起上战场去打仗，去共同去面对共同的敌人，这个叫结盟啊。但是耶稣做罪人的朋友，但是耶稣不是跟罪人结盟，耶稣要带领罪人认罪悔改啊。耶稣不是跟罪人结盟，所以这个我们要说清楚。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我们这里问题是有没有跟罪结盟的现象，不是说教会不可以接纳罪人，教会就是要接纳罪人，是不是？教会就是要带领罪人悔改的，教会不是不接纳罪人，但是教会不要跟罪结盟，啊，所以教会有没有跟罪结盟的现象啊？如果有的话，请举例说明。就今天的教会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自己有没有过挖沟的经历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尚未看见神的作为之前，先凭信心顺服。啊，这就是先知以利沙让这个以色列军队啊，三王的盟军挖沟，因为马上就要有水来了。你们不是没有水吗？马上水就会来，你们赶紧挖沟，因为水来的时候，你们这个水可以存得住。这个呢，其实对于当时的以色列军队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又看不见风，看不见雨，看不见一点点下雨的迹象，水要来的迹象，什么都看不见。那我去做这个无用功干什么呢？挖这个沟干什么呢？哎，但是感谢神，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顺服，他们就挖了，结果第二天水就来了啊。所以呢，我们有没有这种挖沟的行为，就是说做预备，凭着信心顺服，还看不到一点点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分享。这是第二。第三呢，犹大王约沙法为什么要进攻摩押？他发动战争是为了得到什么？神不让他完全得胜的原因有哪些啊？我们刚才提到一些原因，是不是？那么我们还可以讨论，还有为什么神不把完全的得胜，就是对摩押人完全的得胜交到以色列人手中，到底有哪些原因啊？就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或者那些，那么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这个前面的椅子摆一摆，围成一个圈，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那问题讨论第一题，今天的教会有没有与罪结盟的现象？举例说明。我们分享到就是与罪，教会与罪结盟。那么我们曾经看到过有一位牧师他的一个见证，他说到自己参加一个国际的祷告大会，是国际上的各个教会的领袖在一起为一些事情祷告。那么其中有一些是摩门教，有一些是耶和华见证人，这些异端。那么他当时感到很困惑，就是为什么这样的聚会当中，这些异教徒，这些异端祷告的时候，所谓的祷告的时候，很多教会的正统教会的领袖也说阿们。那么我们在看到他说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也感到他根本就不应该去参加这样的一个祷告聚会，所以这就是与异教徒一起祷告，其实是对他们的信仰表达一个认同，好像所信的是同一位神，其实并不是的。那么我们也分，这就是与罪，教会与罪结盟。我们也分享到英国的查理国王，当他登上王位加冕的时候，他期望他的加冕仪式上有各个宗教来为他祝福，比如说伊斯兰教。那么当时圣公会，英国的国教圣公会是 竭力反对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是否成型。但是英国的国王查理国王他所期望的这个邀请穆斯林为自己祝福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政治考量而失去了这个信仰捍卫者的这样的一个名号啊。所以这就是与罪结盟。我们也分享到，我们有姐妹她说到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妈妈是自己的朋友，她的孩子参加哈佛的校园聚会，那么在这个妈妈就跟着孩子一起去了，在哈佛的校园里面有一个教会，那么在复活节的时候，妈妈看到这个教会竟然公然的支持同性恋，并且挂彩虹旗，那妈妈非常的愤怒和震惊，竟然在复活节这个所谓的教会随从世界的潮流，所以妈妈就愤然离席了。那么在哈佛这样的属世的这种混乱的声音非常的大，那个教会虽然在一个看起来非常美丽的地方，也有很多人去探访去参加，那么但是事实上这就是一个与罪结盟的一个情形。我们也分享到说，美国的长老会十几年前分裂了，也是因为是否赞同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导致的分裂。而且在加州有很多牧师是不仅是认同同性恋，甚至自己就是同性恋，认为要包容，认为就是同性恋是神所造的，是天生的，这都是对故意对圣经的谬解，这是与罪结盟，甚至于是在犯罪。那么导致这个与罪结盟的原因，教会犯这样的罪的原因是我们看到说恩典之约有三个最重要的要点。第一个是永恒性，第二个是主权性，就是神是至高的主权，第三个就是圣洁。但是今天很多的教会根本就不谈圣洁，就是与罪结盟的源头就是来自于不再寻求圣洁了。我们有姐妹分享到，就是在波士顿有一个朋友，他的女自己碰到他的时候提到他的女儿，提到朋友的女儿，问说他是不是结婚了，朋友说算是。那么后来说为什么说算是，后来才知道，因为他的女儿和另外一位结婚了，是两个女性结婚了，所以只能算是。那么这个就因为这个女孩学的是钢琴，那么就姐妹就问她的妈妈说，那她不好找工作吧，因为学艺术的不太好找工作。那么妈妈说她有三份工，其中有一份工作就是在教会司琴。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样的一个公然的结婚与同性恋结婚的这样的一个人也在教会司琴参与服事，这表明我们看见说实在是太败坏了，在教会当中也充斥着这样的罪和与罪的结盟。我们也分享到说与罪结盟，那么结盟呢都是主动的比如说与外邦人、与异教徒、与异端一同祷告这是主动的。那么还有被动的，比如说我们默默无声的来对罪加以容忍基督徒是不能够容忍罪的。圣灵启示在启示录里面说到圣灵写给七个教会的信的时候那么就提到有的教会他需要悔改，因为他容忍罪被动的与罪相容也是一种联合这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看见说很多的教会为了与罪结盟，为了与罪联合，就把圣经断章取义，故意的来谬解圣经，来支持罪把罪合理化，这种情形现在越来越常见这都是与罪结盟的一些做法。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列王记下第三章，约沙法王他答应与 以色列的约兰王一同去征战，这就是与罪结盟。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如果站在基督耶稣的真理的根基上，就绝不应该容忍罪。约沙法王他之所以与罪结盟，同约兰王一起去征战，是因为约沙法王他更重视与人的关系。他犹大国与以色列国称为兄弟之国，他更看重与以色列国与以色列的王与以色列民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看重与人的关系，却没有把神放在首位，不敬畏神，这就导致了与罪结盟。我们也分享到，有姐妹分享到自己最近看到教会一个很有名的机构让人站在神的位置上，这也是与罪结盟。我们只能说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这个机构他讲事工的负责人想要强调他如此的忙碌，飞到这里跑到那里，那么他用了一个用中文和英文使用了无所不在这个词。这个词是只能表达是神的属性，是神不能传达的属性，是人不能拥有的属性，但是他却用了这样的一个只能用在神身上的词来描述这一个事工的负责人，这是触犯神的，也是窃取神的荣耀。所以很多的时候教会为了鼓励大家去参与事工，为了让大家做事工，是为了自己得荣耀。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忙碌也是为了让别人称赞你，这是不敬畏神的，这也是把神拉下来试图与人平起平坐，也是把我们自己人高抬试图与神平起平坐，这都是不荣耀神不敬畏神的。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有的教会崇拜名目，比如说我们知道新加坡的一位名目，他的会众就认为说这个牧师的道德不重要，他做了什么得罪神的事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拉人来到教会。所以这都是与罪结盟，甚至于是犯罪的情形。第二题，自己有没有过挖沟，打引号的挖沟，3:16的经历，也就是这个挖沟的意思，就是在尚未看到神的作为之前，先凭信心顺服神的带领。我们分享到说，自己在拿到绿卡之前就先买了房子，这个非常感谢神，因为知道是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所以就先买了房子。如果等到现在再买，那肯定是买不起的，因为现在房价暴涨，所以很感谢神的这样的一个挖沟的经历。我们也分享到有姐妹分享自己一家有10个月搬回台湾，那个时候自己非常的看重孩子的教育，那么自己的儿子应该回台湾以后上怎样的幼儿园就想很多，也要找很多，后来就是孩子的妈妈说，就是神就对爸爸说，神比你更爱这个孩子，所以后来就不去找了，那么就去了一个学校，结果他作为一个公立学校不仅是免费的，而且孩子在那里喜欢吃中餐，也学习讲中文，那么这其实当时自己是凭信心去的，那么后来呢发现神不误事，结果对这个孩子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当时这个学校他让孩子没有给孩子很多学习的压力，却让孩子有非常快乐的一段学校经历，所以呢虽然在给孩子找学校这件事上没有超前部署，但是后来发现孩子也没有学很多无用的知识，那么后来自己在美国买房子也是如此，就没有去问学区，当时一个特殊的情形，非常着急就把房子买了，后来来了之后发现学校和一些需要的一些设施就在附近，就在旁边，所以非常感谢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说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养育孩子也就像挖沟一样，虽然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败坏，我们也不能确定说 这个孩子将来会如何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对孩子进行按照圣经按照神的教导来随时又把我们的信仰来教导孩子，我们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真理来养育孩子，这就是一个挖沟的一个历程。那么只要我们把沟挖了，那么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神会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道中。我们也分享到说有一个姐妹分享到说，当自己的孩子申请大学的时候，自己不是很有信心，那么就想抄姐妹的作业，就姐妹认为说孩子最好不要去加州上学，那自己也就认为孩子不应该去加州上学，而是先要去找一个好的教会。但是没有想到孩子要去斯坦福，那么自己就非常的担心教会的问题，觉得加州是一个非常自由派的地方。后来申请了之后就知道说吕佩渊牧师的教会就在附近，那么去之前就想把这个跟教会联系定妥，但是直到跟前给吕牧师写邮件也没有回应，就担心没戏，还是要找一个 backup， 于是去找于洪杰牧师的教会写了一封信。但是写了这封信还没有发的时候，吕牧师就回信了。后来还是给于洪杰发了邮件，但是神并没有预备孩子去于洪杰的教会，神预备孩子去了吕佩渊牧师的教会，在那里得到很好的造就，就很感谢神，在加州这么自由的环境里，神竟然预备了如此归正、如此信仰纯正的教会，这是神所赐的恩典和福分。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并没有怎么挖，但是神就赐给我们有非常美好的沟，和沟中的恩典的水流是够我们用的。第三题，犹大王约沙法为什么要进攻摩押？他发动战争是为了得到什么？神不让他完全得胜的原因有哪些？这个题目我们完全没有讨论，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的分享。